这是基督福音信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林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
你
有
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
不
是没
有
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
承
受
生命之
恩
的。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为大家制作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谢谢您一直以来对希望之声福音电台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也有一部分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婚姻的信息。那我们之前呢，一直在讲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的爱的定义，爱的真谛。那么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4节。到第7节，其中呢有一句话是说到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到底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想说明一些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又包括一些什么呢？很快我们就会跟您分享了。那说到不求自己的益处呢，我就想到夫妻两个人也好，情侣也好，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如果能够让对方感觉到我和你在一起是只是为了你好，因为你好我才会好，能够把这个信息传达的很明确，让对方能够知道呢，这真的是一种不简单的事情。那让我呢也想到曾经呢，有人做过这个问卷的调查，询问一些个正在寻求配偶的单身人士啦，问问他们对未来的伴侣有什么期望，还有什么是他们理想中的这个对象。没想到呢，收到的这个回答呢，大部分都是希望他们将来的配偶呢能够怎么样，能够爱慕我，能够敬重我，能够尊敬我，明白我，鼓励我，支持我，信任我，体贴我，给我帮助，给我信心，帮助我做决定，帮我达成目标，让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有价值，很重要的，让我不感到孤单。哇，看了这些个答案，我就想到，它是反映出一般追求伴侣的心态。那这种心态有错吗？我想其实没有错，谁不希望有这样的终身伴侣呢？但是啊， 如果你再想得更深入一些，你就会发现，抱持这种心态来找伴侣呢，是很可悲的。因为人们的心里面呢，都只是想到自己的好处。那刚刚我说的这十几个啊，好像是13个、14个，都是我、我、我，对不对？爱慕我，敬重我，体贴我，给我帮助，给我信心，帮我做决定等等。您看，多少我在里面，这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追求伴侣，从头到尾呢，都是为了自己。那其实在婚姻关系里面，虽然嘴巴里面我们没有说，但是呢，很多人呢，都是抱着这种唯我的心态，只是想到啊，我自己的好处是什么。那想想看，如果夫妻两个人，这两个人呢，都是从只求自己的好处的心态呢，去对待他的另一半，那么婚姻呢，很可能就像一些像电影啊，像那些个昙花一现的故事一样，好像一见光就死了，一真实的生活在一起，这个婚姻呢就出问题，就破碎了。那因此呢，圣经它才教导我们，真正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从对方的益处去着想的。那这就是在爱的真谛里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3章4到7节，保罗他给爱做的定义里面说到的其中一条，不求自己的益处。那么夫妻相处呢，其实也应该保持着这样的心态啊，不求收获，只讲付出。那说起来容易，实践在婚姻里面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坦白说，这是一个颇为很高层次的一个观念啊，不是普遍的。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呢，他们都会讲到婚姻，对婚姻呢也都有很多的同情，甚至呢也都有很多的抱怨。那但是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一个心智成熟的人才能够想到的，然后才愿意付诸实践的。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呢做起来并不容易。那我们常常听到一些个在美国啦，或者是在亚洲了，有很多有名的大明星，他们在结婚之前呢都先写一个契约，对不对？这个契约的内容呢，很可能呢就是说，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离婚了，那么甲方绝对不可以在乙方的财产上占有分毫等等等等。那契约的这个目的呢非常的明显，就是害怕对方结婚的动机呢纯粹只是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什么一段婚姻从开头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设防呢，会有这样的想法呢？那因为太多人呢都看到，很多人结婚的念头呢都是从对方的身上得到好处，虽然暂时还没有得到，但是至少呢想通过这个婚姻呢要从对方的身上得过好处，而不愿意付出。那么当然了，对方呢他也会防备这一个不好的一个动机，对不对？那想想看，如果结婚的两个人整天都只期望对方来满足自己，都只想要从对方的身上刮到好处，那么呢都是抱着一个有便宜当然去占了，还有这段婚姻对我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心态的话呢，这个婚姻的光景会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可想而知了。那就好像是两个小孩，他们手上呢都各拿着玩具，可是他们呢也都想玩对方手里面的玩具，却紧捏着自己手上的呢不肯放开，一心巴望着对方拿出来给他。那这种自私的心态怎么能够让他可以跟对方玩得好呢？不可能，是不是？自己的握着，但是呢想要别人的。其实婚姻也是这样，难怪今天的婚姻关系会变得这么脆弱，夫妻动不动就说完了，玩完了，离婚算了。那我想呢，我们不光是要 学会把自己的放出去给对方，同时呢，还要想一想对方的需要，我这个手里拿的是不是对他合适呢？他希不希望也能够分享我手里有的呢？有人呢喜欢打网球，有人呢喜欢去逛街。那么这对夫妻呢，男的喜欢打网球，女的喜欢有空就逛街。那么常常呢，在星期天的时候，这个丈夫呢就开始挣扎了，他是要去找朋友打球呢，还是花点时间陪太太逛逛街呢？如果是在这样的这种啊不知道如何取舍的时候，让我们都想到爱里面呢有一条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可能大家呢都会选择啊另一半所希望做的。有人看啊，我不去打网球，我陪妻子去逛街，这就是牺牲，就是为了爱他多过爱我自己。开始想的时候可能觉得很吃亏，是不是为什么我要放下我的去满足他呢？但是再想想看，其实他也在很多事上愿意放下他的时间，放下他的嗜好来满足你。那有时候也许你提出来陪你去逛街吧，但是可能他觉得过意不去，反而他说不如我陪你去打球了。那这样子的呢，这样的关系应该是非常美妙的，有一方愿意多付出多牺牲，而另外一方呢，他也会感觉到对方对自己的情谊，他也会愿意以付出和牺牲来做回报。那我想如果夫妻之间呢能够抓住这样的一个相处的秘诀，其实啊也就是能够抓住上帝赐福这个婚姻的一个秘诀了。
情歌，那天你牵我的手，漫步人生路，你是我人生唯一幸福。一次烛光，一个心愿，人间的爱，原来地久天长。无论狂风或暴雨，我还是相信风雨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相信 后，阳光为你绽放灿烂。听海浪翻潮涌，听人生的无常，用真心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出埃及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读读这些经文，然后我们看一看摩西和亚伦怎么样向法老说条件了。第一节说：“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了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在这里呢，我们看到法老王他不单指的不相信摩西和亚伦的话，而且呢，他更变本加厉的苦待以色列人。那么摩西和亚伦就把所有的长老召集起来，把上帝对摩西说的话告诉了他们。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不可能相信，对不对？他们见到摩西所行的神迹，就知道的确是上帝差遣了摩西来到他们中间的。那么摩西也带上了他的兄长亚伦，一起去请求法老王让以色列人到旷野去过节，并且向上帝献祭。那刚刚我们读到的经文呢，就是看到法老王是怎么样的对待摩西和亚伦，而且呢，他更变本加厉的苦待以色列人，让他们做更多的苦工，更不肯放他们走。他下达命令，不准再给以色列人做砖块的草料，要他们自己去找，而且呢，每天还要做出跟以前一样多的砖，一块也不准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肯定就有以色列人向摩西和亚伦抱怨说：“都是你们去求法老，才会害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苦。”但是，上帝向摩西保证，他会让以色列的百姓得以自由，并且把他们带到他所应许的地方去。于是上帝又差派摩西和亚伦 再一次来到法老的面前。这一次啊，上帝命令亚伦把手杖丢在法老面前。亚伦一丢，手杖就变成了一条蛇在地上爬行。不过埃及的巫师呢，也会耍这种把戏，他同样可以把一条杖变成一条蛇。不同的是什么呢？亚伦的手杖啊，可以把巫师们的手杖一个一个的吞了下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这个过程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也看到摩西、亚伦要带领他们的族人离开埃及呢，更是不容易，一个一个的挑战，一个一个的挫败。但是呢，他们在这样子的挑战当中呢，不断的体验上帝给他们的这个能力。以色列人称他们的领袖为长老。我们就看到，当摩西和亚伦每一次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的时候，他们总是遇到很多挫折，也遇到很多的困难。而亚伦和这个摩西呢，好像也不足以能够压得住场面，能够让他们的族人信服。但是上帝他拣选了摩西，他要摩西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同样的，他也给摩西一直有力量，有能力，这个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朋友们，如果在你的传福音的生活上，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上，你也觉得自己乏力的时候，不要紧，就像摩西依靠上帝一样，等待上帝给你能力，他必会让你完成他交给你的任务。
更新我心，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使我能想你，更新我心意。
有一位做丈夫的呢，曾经很坦然地承认，他说，我真恨透了，上了一天的班之后还要回家，家里的每件事都好沉重， 我的老婆呢，就是等着我去听她倾倒一整天的烦恼重担，都是负能量。那的确，我们会被别人的问题所搅扰的，的确是件挺不合理的事情。那么作为一个挑担的人呢，我觉得它并不是意味着你要为你的另一半的重担感到心烦意乱，而是呢，挑担子意味着是帮助他将他们的挂虑和问题呢都带到上帝的面前。那我们怎么做呢？可以听取彼此的问题，而不是将问题一股脑的倾倒给对方来承担。那还有一样呢，就是说其实啊，这是一种分担，不是要你全部都担起来。其实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无意之间呢，把自己很多的负能量呢也输送给对方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试试这样子做，夫妻分享内心的这种重担之后呢，要一起祷告，将它真正的交到耶稣的手里，然后呢放下这些担子，不要老是想着他们。圣经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说，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那怎么样才可以两个人互相建立呢？那可以尝试着我们听对方的话，但是不要试图对问题进行诊断，或者是啊判他的罪。还有呢，就是要以同理心而不是同情心来表达关怀。还有呢，就是说你要用喜乐和信心来回应他，那给他一些正能量，而不是和他一起啊绝望和怀疑。朋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